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8月21号，公元2006年10月1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在意大利会晤教皇本笃16世。中共大使馆试图阻止外界登山者向外界透露枪击事件。中共在国庆节强迫藏人悬挂五星红旗。印度全国声援西藏大会将在菩提迦叶召开。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意大利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四同意大利国会发言人、参议院院长举行了会晤，明天将同教皇本笃16世和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进行会晤。从本周19号开始，在欧洲的捷克共和国和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为期10天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二应邀出席了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利维斯、约旦王子哈森本奥塔莱尔和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等为主，共计40多人。本周31号下午，在位于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的风马支持西藏组织的主办下，达赖喇嘛向捷克民众发表了公开演讲。结束在捷克共和国的各项访问仪程后，今天星期四，达赖喇嘛抵达意大利首都罗马，正式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据了解，今天达赖喇嘛同意大利国会发言人、参议院院长举行了会面。明天达赖喇嘛将会晤教皇本笃16世，这是达赖喇嘛首次与新任教皇之间举行会晤。之前达赖喇嘛同约翰保罗2世举行了共计9次会面。明天上午当地时间10点钟，达赖喇嘛将同教皇办公室宗教对话事务协会的主席主教包博巴德举行会晤。下午将出席有意大利国会支持西藏委员会就达赖喇嘛与罗马大学校长之间特别举行的记者会。明天下午5点钟，达赖喇嘛将同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马西莫·达莱马举行会晤。本周六14号，达赖喇嘛将应罗马大学的邀请，同当地科学家一起出席在该校以脑神经学与痛苦意识为主题举行的有关科学研讨会，并将接受罗马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15号星期天上午9点钟，达赖喇嘛将会晤意大利西藏社区的藏人、意大利西藏协会和意大利西藏之友的成员。结束在罗马的各项访问仪程后，达赖喇嘛将于当天15号返回印度，16号将抵达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之后在本月底将继续前往日本展开访问。另据德国之声报道说，达赖喇嘛在接受北德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时，笑谈在流亡社区举行西藏小姐选美是对西藏男性的不公平。达赖喇嘛说，如果人们喜欢，就可以接受这样的活动，但是这种比赛不应该只是为女性准备，也应该选出一位长相漂亮的西藏先生，这才是公平的体现。就罗马天主教皇本笃16世之前有关伊斯兰的讲话，达赖喇嘛说，如果我们总是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清，就会在这个时代引出无数的纠纷。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在现实中来。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应该学会忘记。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最好能从全球化的角度对待。达赖喇嘛还表示，暴力是一种错误的手段，使用暴力的人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严重化。暴力只能短暂地平息冲突，但是想消灭敌人用暴力杀死他，这是一种非常愚昧无知的行为。第二天当恢复理智的时候，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忏悔。因此所有在头脑糊涂或者情绪消极的时候做出的决定都是错误或者是毁灭性的。 达赖喇嘛表示，他随时都准备与中国官方举行会谈。他说，如果藏人可以在自己的家乡自由地生活，他愿意将手中的权力交给民主政府。到那时候，十四世达赖喇嘛将是最后一个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说，尽管存在着针对我的十分尖锐的批评，同时西藏仍然受到中国政府的压迫，但是我们并不打算改变我们的主张，我们有义务做出妥协，我们不追求独立。欢迎您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大使馆试图阻止外籍登山者对外透露枪击事件，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今年9月30号，国际登山人士在藏尼边境亲眼目睹中共边防军警枪杀手无寸铁的逃亡藏人，并且将该惨无人道的行为向外界公开后，震惊了社会各界，纷纷谴责中共军警的同时，呼吁联合国国际难民事务署严厉调查该事件，确保流亡藏人的生命安全。正当亲眼目睹事实的外籍登山人士陆续地向外界透露枪击事件的同时，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试图邀请从珠峰大本营返抵尼泊尔的外籍登山人士，以此来阻止消息进一步向外界泄露。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琴发来消息说，逃亡藏人在藏尼边境遭到枪击事件的消息被亲眼目睹的外籍登山人士公开后，这些登山人士陆续返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中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官员目前正在调查这些外籍登山人士。首度向外界透露藏人遭枪击事件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籍登山人士指出，
Two other British climbers have been contacted by the Chinese embassy to come to the embassy for a meeting.
从事发地点返抵尼泊尔的两名英国登山人士收到了中国大使馆的通知，要求他们俩到大使馆出席会议。但是两名登山人士已经离开了尼泊尔返回英国，而他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他还指出，中国大使馆的目的是为了制止外籍登山人士向外界透露有关枪击藏人的事件。这名英国登山人还表示，
Two people that we could confirm with binoculars, fall down and not get up again.
今年9月30号，当他和其他的登山人士在藏尼边境大本营时，突然听到了枪击声。他们走出帐篷往远处遥望的时候，看见朗布拉山上有逃亡藏人的队伍，他们的后面就是手持武器的中共军警。这些藏人四处逃窜的时候，中共军警向藏人肆意地开枪射击。当他用望远镜看的时候，两名藏人在枪声中倒下，再也没有起来。这名英国登山人士指出，当时在登山队伍中还有一位藏人厨师，这名厨师说，他看见有七名藏人在枪声中倒下。有73名藏人组成的逃亡队伍在翻越藏尼边境朗布拉山口的时候，遭到了中共边防军警的枪击。当时的场面被在附近搭营的60多名国际登山人士所目睹，并且向外界公开。上述逃亡藏人中有43人幸运地逃脱，并且抵达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根据他们的指证，在枪击声中有一名17岁的西藏尼姑被枪杀，另外一人也遭到枪击受伤，9名西藏孩童和一名妇女被当场拘捕，其他的20多名藏人目前还没有下落。另据独立新闻机构国际新闻社报道说，在加德满都的联合国难民事务署高级专员公署的一位官员说，接到了有关2名西藏难民穿越边境时被打死的报告，联合国难民署正在调查有关的报告，努力获得第一手目击者的证言，一旦确立事实，将向中共当局提出这个问题。该新闻社本月9号就中共边防人员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西藏难民一事，询问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政务处一位官员。该官员表示，他看到了有关的报道，但是他不知道中共政权是否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在国庆节强迫藏人悬挂五星红旗，下面请听果本家的详细报道。
西方认识詹姆斯·佩芝近期在《华盛顿时报》上发表一篇评论文指出，本月1号中国国庆节当天，中共当局强行拉萨市民和所有饭馆、商店以及各单位在各自的屋顶树立和悬挂中国的五星红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7周年。作者认为，这些行为已经证明了西藏人民在中共的强权统治下正在过着被殖民的压抑生活，以及明确现实中共在西藏的统治力度。文章表示，中共的这种强权统治已经落实到西藏的每一个角落，包括西藏各寺院。中共当局在这些寺院中加强展开所有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要求每一位寺院僧人必须要阅读和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有关立场和政策，批评和反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另外，居住在西藏首都拉萨的部分藏人像詹姆斯·佩芝先生表示，被强行在自家屋顶树立中国国旗，进一步向外界证实了中共占领西藏的40多年里，西藏人民在如何地遭受着各种压迫和歧视，没有真正的自治权利等极其恶化的现实状况，同时也进一步展现出了中国政府不断向外界所宣传的歪曲一面。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全国深远西藏大会将在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召开，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第二届印度全国深远西藏大会将于本月13号开始在印度比哈榜境内的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召开。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桑丹增受邀出席会议开幕式并且致辞。设立在新德里的印藏联络办公室负责人次任朵基向本台介绍说，为期3天的会议上，来自印度全国各地区深远西藏组织的代表约350多人出席。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受邀以主要嘉宾的名义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印度国会部分议员、西藏青年会、妇女会、93运动等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也将出席本次会议。会议上将着重就国际各界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颁赠荣誉的同时，敦促印度方面也向达赖喇嘛颁发荣誉，在印度全国加强展开声援西藏运动等方面表决议案。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播送的瀑布次仁中译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探》。
在蒙古举行法事活动时，让佛法现行，因而在蒙古国内出家僧为最高尚。阔敦王患上了皮肤病，萨迦班智达为其治愈，阔敦王因此更加信服，聆听了许多大乘佛法之教法，封为主要皈依所，在五台山为居里达王传授灌顶，并修大收音之法而得道。此后至晋州，据说是有许多信众已开始前往五台山去拜见，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梦见了文殊菩萨现不在五台山，而是正在荆州说法等。他们不怀疑前往荆州，果然相逢了萨迦班智达传授菩提法心之法而得殊胜佛法。萨迦班智达给西藏种信众的心中所，据吉祥萨迦班智达治属伪藏阿里邓地的大德级众信徒。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本家播送的瀑布次仁中译《西藏与蒙古关系初探》，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